听得懂的大道理，逃不出的小情绪。这里是荔枝 FM 29897，属于你和我的小情绪。我是影子，你们好吗？身边朋友跟我说，觉得上一期节目其实就应该可以是和以身消磨的尾声了。得到了应辉的祝福，得到了以梅的祝福，接下来还应该有什么呢？或许就是得到长辈们的祝福吧。现在就和影子一起走进今天的来自顾漫的这本温暖的小说和以身消磨的最后一部分。说完今天的故事，和以身消磨就将暂时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有没有一点不舍呢？今年的农历年来得特别早，圣诞还没有过去多久，转眼就是春节，自然是要回歪市过年的。歪市离 A 城不远，平时开车只要3个多钟头。过年路上拥挤，以琛和陌生早上出发，到歪市竟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察觉到身边的人安静了很多，以琛不由转过头。他从昨天就开始瞎紧张，怎么到了歪市反而好了？陌生呆呆地望着车窗外，连以琛长时间停留在他身上的视线都没有感觉到。以琛眸中闪过莫名的情绪，顿了一下，突然开口叫他：“陌生。”“啊啊！”陌生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回头问他：“什么？你会不会打麻将？”打麻将？陌生怀疑自己听错了。阿姨最喜欢打麻将了，你要是不会，她大概会很扫兴吧。以琛云淡风轻的口气，却刻意把话说得很严重。陌生一愣，刚刚在脑子里盘旋不去的思绪都飞走了，只剩下麻将两个字在转。啊，怎么办？我不是很会耶。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我一点准备都没有。现在准备也来得及。以琛嘴角扬起浅浅的笑，停车。陌生，我们到了。这样热闹的新年，他有多久没有过过了？窗外漫天的飞雪，爆竹声不停地传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饭，听老人唠唠叨叨：“你们两个孩子越大越不孝顺了，交了男朋友不告诉妈，一个干脆连结婚都不说。”以梅朝着以琛做了个鬼脸：“妈，你都说一下午了，
难得孩子回来，你就让他们好好吃顿饭，不要一直啰嗦个不停。”
何爸这样说着。
我看你是讨厌我吧。
何妈转而说起何爸来，怕老婆怕了一辈子的何爸立刻苦了一张脸。那头的张旭听不懂方言，一直吵着要以梅翻译，以梅嫌烦，一个大男人居然开始耍赖。陌生笑着听着，习惯了在国外冷冷清清的过年，在这样温暖的气氛里，竟然有不敢开口的感觉。饭后，何妈果然组织一家人打麻将， 以琛早就躲进书房，以梅则主动要求洗碗。于是只有不敢反抗的何爸、莫深和准女婿上台了。何妈是打了几十年的老手，功力深厚，何爸做了几十年的陪练，自然也是不弱的。以梅的男朋友从商，算计乃是天性，只可怜了莫深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对国粹一知半解，临时上阵输得一塌糊涂。以琛从书房出来，简直不敢相信，一个钟头不到，你居然能输成这样。莫深羞愧极了，是我运气不好吗？以琛拍拍了肩膀叫他站起来，我来吧。这样才叫做势均力敌。莫深在一旁看着，越看越有意思，到了一点还不肯去睡觉。以琛赶了两次没用，最后干脆连一板，莫深只好去睡觉了。夜里莫深睡得迷迷糊糊的，听到开门声，扭开台灯。
完了吗？赢了还是输了？
以琛掀开被子躺进去，一脸疲倦。阿姨一个人输。莫深瞪着他，
你们三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的？
何氏家训，赌场无父子，而且阿姨不输光了是不肯歇的。以琛拉他入怀，快睡，困死了，都怪你不争气。莫深立刻惭愧得不得了，平时他工作就忙得要死，回家过年还要受这种折磨，真是可怜。于是乖乖地靠在他的怀里睡觉，不再吵他。半晌却感到他温热的唇在他后颈游移，莫深微喘，
你不是很累吗？
我可以更累一点。
年初一早上7点多，莫深就醒了，坐起来穿衣服，又被以琛拖进了被子。
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以琛困倦地说。
做早饭，你松手啦。
莫深使劲扳着他扣在他腰上的大手，以琛却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莫深懊恼地放弃，
以琛，
陪我再睡一会儿。
真是，
莫深咕哝着，
以琛，你今天有点怪啊。
以琛身躯一僵，沉默几秒，声音有点不自然。
哪里怪？
简直像小孩子一样。
以琛手指微微放松，
别闹，睡觉。
外面好像也没有抖动的声音吧？莫深妥协了，反正他也睁不开以琛，
那我就再睡一会儿吧。
可是这样的睡姿很不舒服哎。闭上眼睛不到一分钟，莫深又开始不安分，想把以琛横在他脑袋下的手臂推开。怎么一个女孩子睡觉会皮成这样？以琛睁开眼睛，
你能不能不要动来动去？
莫深愁眉苦脸的，想睡枕头，枕头比较软比较舒服。
以琛，这样睡你的手臂会很酸的。
他还真会替他着想，放他自己睡觉的结果大概是两个人一起感冒，还是把他抓得好，睡得安心一些。以琛干脆当作没听见，闭上眼睛自己睡自己的。莫深瞪了他半天还是没辙，又睡不着觉，眼睛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停在眼前的俊颜上。以琛真的很好看哎，悄悄地亲了他一下，莫深终于有点睡意了， 脑子里朦胧地想着待会儿还是要早点起来。结果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居然已经10点多了。以琛不在床上，洛深赶紧起来穿好衣服走出房间。以琛和何爸正在客厅里下棋，洛深不太好意思地叫了声叔叔。何爸笑眯眯地朝他点头。洛深走到以琛旁边，小声地埋怨他，你怎么不叫我？以琛手执棋子，心思都在棋盘上，落子儿后才抬头说，去厨房帮下阿姨。哦，洛深探头看厨房，就何妈一个人忙来忙去的。好，何妈看到洛深进来也是笑笑的，小深起来了，晚上睡得习惯吗？洛深连忙点头，他大概是最晚起床的了，还会不习惯吗？阿姨，这个我来弄吧。取过何妈手中的菜刀，细细地切起肉丝。何妈拿起一旁的青菜洗起来，一边和洛深聊起天，东一句西一句地扯些家常。说了几句话，突然哎呀地叫了一声，想起一个早该问的问题。哎，看我糊涂的，小深，亲家公亲家母也在本市吧？什么时候大家吃个饭见见面？洛深一愣，差点切到手指，咬下唇，该不该说呢？抬头看见何妈和善善良的笑脸，洛深实在不想欺骗，还是决定说实话。我爸爸，洛深。玉初的话被打断，以琛出现在书房门口，脸色有些苍白，下颚绷得紧紧的。这孩子怎么突然冒出来吓人呀？何妈拍拍胸，以琛表情缓和了些，眼神却丝毫没有放松。洛深，我的外套你放到哪里了？我找不到。哦，洛深呆了呆，洗手去房间，外套就在床边的架子上挂着，很显眼的地方，一进房间就能看见。洛深在架子前呆呆地站着，心中翻转的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以琛从他身后取下外套，不要胡思乱想，我只是希望他们对你不会有什么看法。洛深，你要对我有点信心。话语中若有似无的苦涩让洛深一阵酸楚，他又多想了。以琛，我宁愿你马虎一点，别想那么多。洛深仰望着他，可是那样你又会嫌我麻烦。你总算还有自知之明。以琛揉揉他的头发，是很麻烦，可是不会心疼。出去吃饭吧，阿姨应该做好饭了。吃饭的时候，何妈又问起洛深的父母，洛深只说父亲已故，母亲在国外。何妈叹息了两声，就没有多问，一心想着说服大家饭后打三拳有益身心。可惜大家都不捧场，何爸要睡午觉，以梅要带着张旭去歪市的著名景点玩，何妈也只好悻悻然地作罢了。以琛昨晚没有睡什么觉，下午用来补眠，洛深早上起得晚了，了无睡意，便在他睡觉的时候翻他以前的东西玩，一张旧的考卷也能让洛深津津有味地研究半天，看看他那时候的字儿怎么样，看看他会错什么题，还有以琛以前的作文本。洛深一篇一篇作文看下去，
以琛的议论文写得极好，基本上都在90分左右。莫深想想，自己那个时候议论文每次都只有60多，不禁嫉妒不已。幸好他抒情文写得不怎么样，找回一点安慰。以琛醒来的时候，就看到莫深坐在木地板上翻他以前的杂物。
何太太，你在侵犯我的个人隐私。
以琛，你醒了？莫深抬起头，眸子亮亮的，兴致盎然。还有什么好玩的？他还真看上瘾了。以琛失笑，拉他起来。
别坐在地板上。
弯腰翻了翻地上散乱的东西。
阿姨怎么还把这些东西收着？
哎，这张照片你几岁？莫深递了张旧照片给他，照片上的以琛尚年少，英俊挺拔，穿着Y11中的校服，捧着奖杯。
大概是高一参加全国物理竞赛的时候吧。
物理？你不是学法律吗？
但是高中读的是理科呀。
早知道你念高中念的是一中，我也去一中念了。我本来可以去的，后来想想离家太远了，早上我肯定爬不起来。
幸好你懒。
以琛的语气绝对是庆幸，
让我有个清静的高中。
莫深凶凶地瞪了他一眼。还有照片吗？以琛从上面的柜子拿出相册。
不多，我们家的人都不爱拍照。
相册是很老式的那种，看得出有些年代了。翻开首页是一张婴儿照，上面写着以琛100天。照片上的婴儿白白嫩嫩的，可是眉间微蹙，非常有气魄。莫深愣愣地看了半天，不可思议地说，以琛，原来你生下来就这么严肃啊。
婴儿哪有什么表情？
有啊，我爸爸说我小时候一看到相机就笑眯眯的。后面大部分是合照，年轻的女子手里抱着孩子，依偎在年轻的丈夫身边，幸福地对着镜头。即使那时候照相技术拙劣，仍然把女子的秀颜无瑕和男子的高大英俊展现得淋漓尽致。以琛外貌上则像父亲多一些。莫深没再出声，沉默地翻完了仅有的一本相册，抬头默默地看着以琛。
我没事儿。
以琛抽走他手里的相册。
那么久了，再多的情绪也淡了。
莫深仔细地看着他的眼睛，半晌才放心。我们去看看他们好不好？
等到清明节吧。
以琛轻轻地抚他小狗啃过似的头发。
等你头发长齐，不然就真成丑媳妇了。
春节假期并不长，莫深大部分时间被何妈拉在麻将桌上小赌怡情，可惜几天密局培训下还是没见一点长进，还是看了台上的牌就忘了自己手里有什么，看着自己的牌就不知道别人打了什么。以琛只有摇头叹息，不知道要羞愧自己的老婆这个有点拙劣的天资，还是庆幸他将来起码不会在麻将桌上败家。明天就要回 A 城了，晚上莫深辗转难眠。以琛在他第三次翻身的时候把他定在自己的怀里。
在想什么？
以琛，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我妈妈？
没有。
爸爸妈妈很奇怪。小时候就感觉妈妈似乎不喜欢我，好像是因为爸爸的缘故，可是也没有想太多。后来爸爸事发，我在美国，妈妈和我断了联系。爸爸老同学告诉我，我才知道妈妈和爸爸在事发前一个月就离婚了。爸爸会在监狱里自杀，其实是因为妈妈也被牵扯在里面，他不想连累他，所以才一死承担了所有的罪名。现在虽然已经没有初吻时的不可置信，陌生的声音仍然很压抑。我虽然知道他们之间有问题，可是从来没有想到严重到了这个地步。感觉到他的身躯微颤，以身拦紧他。过去了的就别再想了。他口才虽好，对安慰人却不在行，只是轻轻地拍着他，倒像是在哄小宝宝。陌生想象一下以琛哄小孩的样子，忍不住笑出来，沉重一下子卸掉了许多。我没有难过了，只是刚刚想到，我现在已经很开心了。他还是一个人过年，不知道怎么样了。以琛望着天花板，黑夜中他的眼神淡漠，语气却像夜色一样柔和。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去看看。嗯。陌生有点困了，靠在他胸前，声音倦倦地说，起码告诉他一声我很好。次日，以琛和陌生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和爸和妈，踏上归途。张旭和以梅上班时间比他们早，已经在前天就走了。离开歪市之前，他们去了一趟清河新村，不过这一次好像又扑了个空。陌生敲了好几分钟的门都没有人来应。要不要等一会儿？陌生摇了摇头说，算了，我们走吧。老式楼房的楼梯很狭窄，下楼的时候陌生很有经验地说，这种楼梯要走得慢一点，不然会在转弯那里撞到人的。医生看了他一眼，你撞了几次？
还好吧，没几次。
那就是很多次了，走路不看人也是他的毛病之一。以琛伸手扳过他的脸颊，左看右看，轻吁一口气，
还好没有撞歪。
陌生朝他做了个鬼脸。坐在车上，陌生回望旧楼，心中有些淡淡的怅然，这一次仍然没有见到他。他和他虽然是母女，可能缘分还是太浅了。车快开出小区门口，陌生随意地看着车窗外，却在一看之下连忙叫道，哎，以琛，停车。以琛踩下刹车，性能优良的轿车在最短的时间里停住。陌生打开车门后向后追去，以琛没有下车，从观后镜里看到他在十几米远的地方追上了一个身形清瘦的中年妇女。心里突然就生出一股烦躁，他下意识地伸进衣袋摸烟，却摸了个空。这才想起自己最近打算把本来就不大的烟瘾完全给戒掉，根本没有放烟在身上。闭目叹气，靠向椅背，打开车内的音响。轻柔的音乐倾泻而出，安抚人心。同一首钢琴曲听到不知道第几遍的时候，耳边响起敲窗的声音， 一睁睁眼看到陌生，摇下车窗。我刚刚和我妈妈说我结婚了，你们要不要打个照面？以琛沉默的颔首。远处陌生的母亲裴芳梅远远地看着女儿和一个高大英挺的年轻人走过来，她视力不佳，上看不清楚她的长相，却隐隐感觉她气质出众，小生的眼光不错。只是裴芳梅皱起眉头，刚刚小声说他叫何以琛。何以琛这个名字为什么总给他一股熟悉感？转眼人已经到眼前，裴芳梅看清他的样子，果然是一表人才。陌生给他们相互介绍，我妈妈，他就是我说的何以琛。您好，以琛淡淡地问候了一声。裴芳梅深思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浓。他颇为矜持地笑了一下说，你就是何以琛，小生的眼光不错。他们都不说话，陌生有丝尴尬，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想问的都是禁忌不敢问。问候的话就那么几句，说完了就没有了。以琛，你带名片了吗？
车上有，我去拿。
在以琛拿来的名片反面匆匆写上自己的手机号码，陌生递给母亲，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要找我可以打这个电话。裴芳梅接过看了一眼说，
既然你们着急要走，我就不留你们了。
嗯，那我们走了。匆匆告别母亲，坐回车上，陌生神色顿时比刚才自然了许多。能这样就很好了，毕竟已经阔别八年，这样有些客气的见面反而让他感到轻松。以琛一时没有注意到他说什么，他想起裴芳梅刚才那个深思打量的眼神，心中疑窦丛生，他是不是回想起了什么？陌生看他久久不开车，不知道他在凝神思考着什么，忍不住推了推他的手，以琛司机，回到地球了没有？晶亮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他，以琛疑虑未消又开始头疼，怎么最近越来越觉得某个人，某些曾经让他头疼不已的个性在死灰复燃？难道真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事实证明，古人的话是很有道理，而他的预感也很正确。27岁的赵默笙当然比18、9岁的时候要懂事很多，可是某些以琛曾经很熟悉的小毛病显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离开，比如说讲道理讲不过他就耍赖，比如说越来越喜欢黏他，比如说不喜欢吃的菜都挑给他，还比如说……好吧，何律师暗暗承认，他其实很享受，而且把他这些小脾气养回来也真的很不容易。喜宴定在一个半月后，以琛打算在喜宴结束后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日子把手中的工作能结的就结掉，能扔的就扔给别人。法律时间的特邀嘉宾主持是早已经推掉的了，至于喜宴的准备工作，拟名单、订酒店等等，烦人的事情基本上由以琛一手包办了。相比之下，陌生实在是轻松的有些过分。
其实这些事情都可以交给专门的婚礼公司来打理，不过以琛显然更喜欢自己亲手来做。当然陌生也有头痛的事儿，他找不到伴娘。以梅不行，人家一过年就飞快地领了结婚证。小红更加不行，陌生已经被他诸如欺瞒善良纯洁的人民群众真实的结婚情况之类的理由给敲了好几顿了。跟他提了一次，小红惨叫，
不行，再当伴娘我就永远嫁不出去了。
惊恐的表情让陌生觉得自己实在是罪孽深重。还有萧翔，他从以琛那得到消息之后曾打电话给陌生，语气比上次见面要缓和许多，还说自己要当媒人，总之都不当伴娘。最后的人选有些意外，这天晚上以琛在卧室看一些比较费神的资料，令陌生不许出声吵他。陌生趴在床上写请帖，名单是以琛早就拟好的，只要他工整地抄上去就好。不过这个字儿是什么字儿啊？陌生拎着纸横着竖着看了半天，不认识，摇摇笔头，要不要问以琛？抬头看看他聚精会神的样子，他好像说过不准吵他。算了，还是不要问了，先跳过好了。陌生当然不是这么听话的人，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最拿手的就是阳奉阴违，不过那个时候以琛最多摆个臭脸然后训个两句，现在结婚了就不同了，以琛某些惩罚方式简直是百无禁忌。说实话，陌生真是怕了他。陌生想着有点脸红，这样的以琛他以前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可是好闷哦，抄着抄着陌生就忍不住了，拿了一张白纸刷刷刷的写字，以琛你害我和同事不和，写好之后递给他，不说话不算吵他吧。以琛本来不打算理他，抬眉扫了一下纸条上的字，好像比较严重，提笔在下面写了一句，怎么？陶艺静啊，你知道吧，他现在知道我和你以前就认识了，他很生气，以为我故意隐瞒他呢，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样子我怎么说嘛。以琛揉了揉眉心，在小纸条上写，很严重。嗯，很严重，我和他找了个机会解释了下，还请他做伴娘，他答应了，不过他说不送红包了。在后面陌生还画了一个很可怜的哭脸。果然很严重，以琛把小纸条扔在垃圾桶，把它拉起来，我看你是太无聊了。陌生陷在以琛的怀里，被他扣住了腰，笑嘻嘻地想爬起来，手撑在他的胸膛上，沐浴后的清香盈满他的鼻尖。以琛有刹那间的沉迷，这一切都是他的渴求，从今以后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手。喜宴前几天，事务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天以琛刚从检察院回来，美婷看到他立刻说，何律师，这位女士已经等你很久了。以琛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来客看到她已经站起来，举止优雅地向她点头致意，正是陌生的母亲裴芳梅。请慢用，美婷把茶放到裴芳梅面前的茶几上。谢谢。裴芳梅微微欠身，作为前市长夫人，她无疑是得体大方的。美婷轻轻带上门，办公室立刻陷入一种异样的安静中。
裴芳梅打量着坐在办公桌后的沉默的年轻人，首先开口说：“上次我们匆匆见过一面，你应该还记得我是谁。”“
当然，赵夫人。”
冷淡的称呼让裴芳梅心中怀疑更多了几分，她的表情越发温和地说：“你不用太见外了，既然你已经和小生结婚，那么称呼我一声岳母也是应该的吧。”以琛微微一笑，不置一语。“若你是一时不习惯，也可以称我裴女士。”“
裴女士，我很好奇你的来意是什么。”
裴芳梅轻轻喝了一口茶，神态安然。“上次短短几句话，小生便对你颇多赞美，我现在不过是想来看看，多了解一下，何律师不用草木皆兵。”“
莫生若听到你这么关心他，应该会非常高兴。”
裴芳梅望着这个眼神犀利的晚辈，亲切地笑着说：“你在为小生委屈？”“
莫生从来都不觉得委屈，我何必多此一举。”“
的确，小生从小到大，我从未尽到过母亲的责任，一方面是忙于事业，另一方面我和他父亲感情并不是很好，难免疏忽了他。幸好这孩子没有那么敏感，总算是健健康康的长大。其实我现在有意弥补，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裴女士想表达母爱，何必舍近求远？我想你去找陌生更直接一些。”“
你似乎对我颇有敌意。”“
大概是你的错觉。”
冷场。裴芳梅再次端起茶杯，轻吹茶叶。“不知道何律师父母从事什么职业，有机会的话，不如约出来，双方正式见个面。”“
这大概不可能，我父母早已亡故。”“
哦，那我十分抱歉啊。”裴芳梅语气歉然，眼中却没有流露出一点惊讶，她仿佛早已经知道。她沉吟了一下，问：“他们是因病去世的吗？”一股厌倦的情绪在此时袭上以琛心头。其实说话到现在，裴芳梅的来意是什么，以琛已经十分清楚。他多半已经认出他是谁，却不知道他对当年的事是否清楚，于是迂回曲折地刺探他。以琛当然可以假作不知，然而现在他却突然讨厌这样没完没了的兜圈子。“
裴女士，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你何不直接问我，我知不知道我父亲的死与赵市长有关？”
此言一出，裴芳梅温和慈祥的面具瞬间脱落，她豁地站起来：“你果然清楚，你和小生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报复我们？”“
我想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为什么结婚，另外我也没有那么多耐心去编织这个这么长的报复。”
裴芳梅狐疑地审视着他的表情。“我不相信你，你信任与否与我无关。”“小生知道这件事吗？”“
他不适合知道这些，也永远都不会知道。”
以琛淡淡地说，他早就决定了，就算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他也不会把这些事情告诉他。这些东西他一个人来背负就足够了。其实当年那件事情 总归是意外吧，谁也没有料到最后会这样。裴芳梅语气软了下来，毕竟最后弄出了人命，所以当年裴芳梅对何家印象深刻。十几年后，陌生说起何以琛这个名字，裴芳梅就觉得似曾相识，看到他的长相就更加怀疑，不安之下一番调查，果然他就是当年何家那个十岁的孩子。但是他却不知道当时年幼的他是否知道那段往事，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一番刺探。他说话底气如此不足，以琛已经不屑辩解，起身打开窗户，外面清新的空气一下子涌了进来，从十楼的窗户看出去，天高云淡，视野空旷，以琛烦闷稍减。父亲死的时候以琛不过十岁，年幼的他虽然聪明，却不足以了解成人世界的复杂，只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早上还好好的父亲浑身是血的躺在医院，已经没有了呼吸。紧接着本来就孱弱的母亲病故，他顿时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幸好父亲的邻居兼战友收养了他，所有的缘由也是长大后他才渐渐清楚。以琛的父亲在80年代末向银行贷款投资房产，然而楼房造到一半的时候，银行由于信贷政策的改变要提早收回款项。彼时的赵清源正是歪市的银行行长，地方的银行行长有权批示是否要提前收回贷款。和父多方活动，赵清源终于同意给他续期，然而转眼这笔款子却没有了下文，和父活动的经费打了水漂，造了一半的楼顿时变成了烂尾楼。这时建筑队和材料商上门要债，何父在躲避中不慎从未造好的楼上摔了下去，当场死亡。而那时只吃不吐的赵行长后来却平步青云，一直官至市长。他虽然没有直接导致以琛父亲的死亡，但无疑是一连串悲剧的源头。阿姨经常看着电视里讲话的赵清源对他说，以琛啊，等着，坏人就会有坏报的。以琛无法忘记当时得知陌生竟然是赵清源的女儿时自己万般复杂的心情，荒谬、愤怒、可笑，无数汹涌的负面情绪在看到陌生时再也控制不住地朝他发泄出来。也许这其中还夹杂着对自己的厌倦吧，因为就算那个时候他竟然还是不想分手。那些一时激烈的话自己说出来也觉得心痛如绞，陌生呢，而且自己几乎是立刻就后悔了吧。以琛眉间微拢，往事不堪回首，那个时候他还年少，再少年老成也只有20岁，尚不懂得怎么控制和隐藏自己的情绪，现在的他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主人身上散发着明显的逐客信息，裴芳梅发现自己完全是来错了。如果他有意报复，那么自己的出现最多是多此一举，若他真的要报复，如今的他又能阻止什么呢？可是毕竟不甘心就这么无功而返，他放低声音柔和地说，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承诺，虽然我和小生不亲，可毕竟还是他的母亲。良久没有回音，裴芳梅素来心高气傲，为陌生低头已是极限。这时她站起来说，既然这样， 那我走了。他起身走到门口，手快握上门把时，却听到那个一直咄咄逼人的年轻人平淡如水的陈述：他们给我10年，我要陌生一辈子。我屈从于现实的温暖。裴芳梅先是呆住，然后才明白，这就是他要的承诺。他回过头，那个站在落地窗前的年轻人笼罩在一层淡金色的阳光下，只给了他一个萧索的侧影。裴芳梅还来不及说什么，耳边又听到他淡淡的请求：我深爱胡思乱想，这些事情请不要让他察觉。办公室内已经恢复了平静，以琛却一时无法投入工作。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快下班了，索性合上卷宗，留待明天处理。衣袋里的手机滴滴地响起来，是短信的铃声，肯定是陌生。打开手机，果然是他。以琛，我今天发奖金，请你吃饭，马上就到你楼下。以琛微微一笑，某人得意洋洋的样子好像就在眼前，正准备回给他，电话响起来。等他接完电话，手机里的短信又多了两条：不回我，你不会不在吧？可怜的手机啊，以琛又把你扔到哪儿了？这么没耐心。以琛不禁摇头，他一个电话也不过接了十几分钟而已。他快速地回给他：不用上来了，在楼下等我。以琛站在窗前，等着陌生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好像以梅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这么耐心地等下去。其实等待与时间无关，它是一种习惯，它自由生长，而它无法抑制。陌生已经背着相机晃啊晃地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了。他低着头站在树荫下，按着手机，一会儿就有新的短信到了他的手机上。以琛，快点下来哦，老规矩，我数到1000。
心间。